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多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打击来确保叙利亚政府再也不会动用化学武器。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晚间在美国的六个主要电视网上露面，说明为什么要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奥巴马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新闻小时节目中说，俄罗斯提出的新提议有可能是一个突破。俄罗斯提议叙利亚将化学武器库存置于国际社会的控制之下，从而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奥巴马总统说，他已经指示克里国务卿就这一提议的具体细节跟俄罗斯会谈。奥巴马总统说，上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碰巧在一起聊天时谈到了掌控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主张。奥巴马说，他多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两个最新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叙利亚实行空袭。PU 研究中心以《今日美国报》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民调发现，反对空袭的人在过去一周里激增了 15%。 63% 的受访者现在表示，他们反对军事行动，其中有45%的受访者说他们强烈反对动武。民调显示，受访者中赞成空袭的百分比维持在28%不变。十个受访者当中有六人说，他们认为美国应当采取一些行动来表示使用化学武器是不能接受的。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和民意研究公司 ORC 国际星期一发表的另外一份民调也发现，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空袭叙利亚。埃及当局说，星期一政府军在武装直升机和坦克的支持下扫荡北部西奈半岛的村庄。他们在第三天针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行动中缴获了武器。埃及军方星期六发动他们所谓针对西奈恐怖分子的几年来最大规模的行动。埃及官员稍后说，到当时为止，约有20名激进分子在这次靠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行动中被击毙。最近，西奈地区激进分子日益猖獗，这是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被赶下台后造成的当地安全真空而引起的。越南警方传召网站博主来问话，并指责他们在美国和瑞典设于河内的使馆举行非法会议。这些网络博主正在开展在外国使馆举行会议的行动，以游说西方国家反对第258条立法。该立法把所说所写在某种程度上触犯越南国家利益的行为定为有罪。网络博主说，这条法律意在压制言论自由和不同政见，他们希望西方国家政府向越南当局施压，收回有关立法。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些博主对美国之音的越南语组说，从这次警方问话可见越南当局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埃及副总统威廉姆·卢托星期二在海牙出庭接受被控反人类罪名的审判。卢托星期一在几名支持者的陪同下离开内罗毕，前往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这名副总统被控2007年和2008年间帮助策划大选后的暴力行动。这波暴力杀害了1000人，并导致50多万人流离失所。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肯尼亚电台负责人桑格，预计这两个人都不会认罪。检察官预计还要在审讯中传讯40名证人出庭。出于安全考虑，有些证人将不透露姓名。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北京时间9月9号星期一，我是许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主持这次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为美国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可以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同类违禁武器；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支持任何一方；美国之音专访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请他梳理薄熙来案一审的种种非同寻常之处。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克里为美国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他说，有确凿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对上个月的化学武器袭击负责。他还说，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美国在中东的其他敌人发出祝贺的信息。克里星期一在伦敦结束了跟欧洲和中东领导人的一系列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欣的报道。克里国务卿说，美国掌握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叙利亚政府下令进行化学武器袭击。
We have high level regime that have been caught giving these instructions.
克里说，有叙利亚高层官员被发现参与制定和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参与准备工作，结果直接报告给阿萨德总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否认美国的指控，并威胁要对美国的袭击进行报复。克里国务卿驳斥说，阿萨德毫无信用可言。他还警告说，如果国际社会不做出反应，叙利亚和叙利亚以外地区就会有严重的后果。
If you want to send Iran and Hezbollah and Assad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you guys can do what you want.You'd say, "Don't do anything."
克里说，如果你们要向伊朗、真主党和阿萨德发出祝贺的信息说，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们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我们现在不采取立场，将来就要面对更严重的问题。克里说，叙利亚可以向国际社会交出他所有的化学武器，从而避免打击。不过克里说，他猜想叙利亚不会那样做。星期一早些时候，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说，美国的军事打击可能阻挠设法在日内瓦举行和平会议，讨论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努力。穆阿利姆在莫斯科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道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暗示，华盛顿指责阿萨德总统使用化学武器是鼓动军事干预叙利亚的托词。穆阿利姆还问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支持恐怖分子。穆阿利姆说，我们完全有权问一个问题，美国跟努斯拉阵线等类似组织站在一边发动侵略，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克里国务卿不肯预测奥巴马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是否会下令军事打击叙利亚。不过他表示，削弱叙利亚政府军事能力的打击行动会有助于迫使他加入和谈。克里说，和谈是切实结束叙利亚两年多内战的唯一途径。克里说，美国国会的一些重要成员看到了一些秘密证据，美国没有公开这些证据以保护收集这些秘密的情报人员。曾经是联邦参议员的克里表示，他对一些议员的犹豫不决表示理解，他们跟许多美国人一样，不愿意卷入另外一场中东战争。
But that's not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And what we have to do is make clear to people that this 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war. We're not going to war.
克里说，不过那不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是向人民明确表示，我们不是在讨论打仗，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人们，人民， 我们不会让人民冒那种风险，我们要让阿萨德承担责任，但不会向叙利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有类似的持久行动，我们会采取一种非常有限、非常有针对性、非常短期的行动。克里过去几天在跟欧洲和中东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一连串会谈中也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克里说，其中许多领导人向他表示支持。克里星期天晚上还跟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举行了会谈，用克里的话说，那是一次长时间、富有成效和内容丰富的会晤。克里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代表不顾分歧坚持谈判的决心令他受到鼓舞。他表示，希望今后几个月巴以会谈能够在深思熟虑和平静的氛围里继续进行。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可以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同类违禁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试图说服国会支持对阿萨德政权采取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以惩罚叙利亚当局违禁对平民和反政府势力使用化学武器。国防部长哈格尔9月4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如果叙利亚违反国际准则，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不受到惩罚，朝鲜等国家今后也可能使用同类违禁武器。
削弱这项国际准则可能会使其他政权更大胆地添置或使用化学武器。朝鲜就囤积了大量的化学武器，威胁到我们的条约同盟国韩国的安全，同时也威胁到部署在韩国和朝鲜边界附近的28000名美国士兵的安全。
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第三次核试验，并扬言会使用导弹和核武器对未来美韩军演实施打击。之后，驻韩美军在韩国当地举行了应对化学武器袭击的演习，韩国当局也举行了相关的演练，为朝鲜可能发动化学武器攻击做好准备。今年八月底，哈格尔在文莱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韩国国防部长会面，双方讨论了朝鲜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风险以及如何作出反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乔治·利特尔9月5号星期四重申了打击叙利亚对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的潜在作用。他还说，朝鲜很可能跟叙利亚分享了化学武器和技术。
我认为朝鲜和叙利亚在很多领域进行分享与合作。你会记得叙利亚的艾奇巴核反应堆是朝鲜帮助建造的。朝鲜和叙利亚之间这种关系和信息交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不排除他们讨论或分享了化学武器信息的可能。
朝鲜和叙利亚还有另外三个国家还没有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威胁过使用核武器的平壤当局迄今为止没有发出过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将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事件，让在叙利亚冲突事件中的各个国家地方的利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些声援或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国家将如何进一步行动呢？引起人们的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说，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行动将会引发一场区域战争。不过阿萨德的这个威胁明显存在一个漏洞，因为不管怎么说，叙利亚内部的冲突已经是一场区域战争了。克里斯汀·多纳特表示，无论是反对阿萨德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还是支持者如伊朗这样的地区性的大国，都将利用这场战争来对抗他们的对手。
沙特已将这场叙利亚战争视为逼退伊朗的机会，而伊朗则将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起义定义为威胁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人进入黎巴嫩的通道。
叙利亚的邻国目前正在估算美国任何军事打击行动的目的是公开声称的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惩罚性的打击，还是试图改变叙利亚政权。
我认为伊朗将会十分警惕美国下一步会如何打击阿萨德， 然后才会最终决定采用什么反击手段。此外，他们还有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来协助进行非直接反击，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也会被牵扯进来，而一旦以色列加入其中，伊朗也势必会参与，以色列也因此有可能对伊朗发动空袭。
以色列对伊朗的担忧主要源于伊朗德黑兰核项目，但是多纳特教授说，美国对叙利亚的袭击可能给以色列一个发动攻击的借口。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口头声称将可能对伊朗发起攻击，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美国政府都一直极力约束以色列，并表明以色列的这一行为并非是美国想继续追求外交上的主动权。如果允许以色列打击伊朗，美国会非常紧张。
美国正在通过阿曼苏丹国和伊朗进行着明显的幕后外交，以向伊朗确保任何对叙利亚的攻击都不是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
如果仅从表面看来，你会看到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一同对付阿萨德。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美国无意推翻阿萨德政权也达成了一致。
拉巴德表示，尽管目前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各区域性大国都已经开始酝酿他们针对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有限空袭的对策。如果当前这些约定都付之东流的话，那么叙利亚及周边区域的混乱局势将持续恶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说，目前大约有200多万人已经逃离了叙利亚的战争。由于美国可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叙利亚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逃离得更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叙利亚边境黎巴嫩的贝卡山谷发来的报道。
在黎巴嫩东部的这个救援中心，叙利亚难民们在等待工作人员发放面包。该中心的负责人贝萨姆卡扎说，他们基本上全部依赖私人的捐助。随着战争的拖延，捐助越来越少，但是难民人口却是越来越多。
I feel sorry because, see,
我真的很难过。你看，我们这里问题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人关心。我们这里有很多妇女，很多，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任何支持。
沿着中心往下走，是一处废弃的大楼，有5个叙利亚家庭住在这里，这里没有门，也没有窗。这名从大马士革逃出来的妇女说，这个房子里有16名儿童，他们都很冷，虽然这还是黎巴嫩的夏天。他说，他们除了离开家，别无选择。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毫无安全可言，我们为孩子担惊受怕，所以我们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这名妇女和她的邻居们说，他们担心如果难民继续的涌入，黎巴嫩为难民提供的有限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救援人员说，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他可能会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惩罚据称叙利亚政府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之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附近的边境涌入。美国称，上个月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导致了1400多人死亡。
那边的房子，我们这里的邻居，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一家人来，5、6个人过来。这座房子里现在有49人，都是亲戚，兄弟姐妹，妯娌连襟，父亲母亲都住在一起。
哈利德·鲁什迪说，官员们的回应措施就是将一些人拒之边境之外。贝卡的许多村子里，难民的人数超过了本地的居民。难民们说，跨越边境很容易，但是他们现在说，越来越多的人被拒了。他们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亲友很快能够过来，否则越来越难了。随着难民们的涌入，叙利亚周边邻国的部长们做出了官方承诺，表示他们不会关闭边境，而且他们和联合国一起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说，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支持任何一方。在中亚地区，中俄两国相互合作的同时，中国承认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星期一在莫斯科表示，俄罗斯不会卷入到中国与其周边邻国的领土纠纷中。 穆尔古洛夫说。
他说，俄罗斯的立场很简单，在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支持任何一方。俄罗斯认为包括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任何领土纠纷应该由牵涉到这些纠纷的国家自己通过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解决。俄罗斯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领土纠纷，不会插手到别人的领土纠纷中。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穆尔古洛夫以俄中顺利完成边界谈判举例说，俄罗斯同中国成功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个问题不再存在。俄中当年正是在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扰下平静讨论了边界问题，所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纠纷应该在没有第三势力参加的情况下让这些国家自己来平静讨论。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土纠纷愈演愈烈之际，中国互联网上有网民认为中国可联合俄罗斯，或是俄罗斯会支持中国来对抗日本。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与越南同是战略伙伴，中国和越南分别向俄罗斯大规模采购武器。与此同时，为了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俄罗斯也在加紧同日本发展关系。因此俄罗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引人关注。穆尔古洛夫刚刚同日本方面完成了有关签订和平条约的首次谈判，他说为此谈判不受干扰，双方都决定不向媒体透露谈判的内容。但是他透露今年11月份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俄日两国国防部长和外长的2+2会晤是一种战略会晤机制，双方以后将定期举行类似的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正在中亚地区访问，中国分别同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签订了大型的能源合作协议。习近平还将出席本星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中亚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使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受到了挑战。但在有关上合组织峰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副外长穆尔古洛夫却认为中国承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传统角色，两国在相互合作。 穆
尔古洛夫说，中亚地区是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我们在中亚不相互竞争，我们彼此考虑对方的利益。中国在推行中亚政策时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同样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也采取类似的立场。与此同时，我们的中国朋友承认俄罗斯曾经在中亚地区以及正在中亚地区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看不到双方在中亚地区有任何竞争的问题。穆尔古洛夫说，中国拥有经济和金融实力，俄罗斯既拥有科技和工业经验潜力，同时又和中亚地区有传统的联系，所以双方在中亚地区能互补合作。穆尔古洛夫说，叙利亚问题同样将成为这次上合组织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他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立场相似，都反对动武，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中亚国家都拥有大规模的维吾尔人聚居区，中国因为新疆问题非常关注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和稳定。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日期的临近，中亚和阿富汗的安全问题也被提到上合组织的议事日程。穆尔古洛夫说，除了在密切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外，上合组织可在2014年美军撤走之后，在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贸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前提条件是上合组织不会军事卷入阿富汗事务。穆尔古洛夫说，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也将讨论能源合作，还将签订成员国科技合作协议，而在年底之前，上合组织将签订公路交通运输、组建能源俱乐部等文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虽然一审结束，但余波仍在北京荡漾。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分社记者东方专访了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请他梳理薄熙来案一审的种种非同寻常之处，解读薄案对北京高层政治以及三中全会的影响。下面是专访的第一部分。张立凡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美国之音北京分社。虽然现在一审已经告一段落，但是从北京的感觉呢，是看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呢，请您为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首先是一个在海外舆论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到底薄熙来在法庭上的表现是照本宣科，按照事先排练的演出，还是有出乎当局意料的成分？
我想是出乎意料的，我想可能一开始是有脚本的，也是有协议的，但是这个薄熙来他是一个不讲规则的人，所以他把原来的承诺可能都背弃了。
我们在济南报道第二天庭审的时候呢，发现整整一个上午微博直播突然终止了，一直到中午才逐渐放出。那么第二天中院的微博明显比第一天要延迟很多，对于这种微博直播的方式，第二天的延迟是不是意味着当局对这种方式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我想原来可能没有这个预案，就是没有对于他突然翻供以后应该怎么处理的预案，所以可能第一天的所谓直播还是按原来的方案进行，但是到了第二天其实就改变策略了，等于做了调整。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当天好像当天晚上新闻联播也没有播这个，那么官媒也基本上没什么声音，然后第二天就变成官媒也是万炮齐轰，然后在这个直播呢，这个微博直播呢也有调整。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直播的方式啊，他们说是一种利用新媒体的一种创新，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看一些个北京的法院的一些个案子的审理，就已经采取了实时的，就是在法院网站上的文字直播。这种文字直播基本上就是记录员随着敲，随着就在网上出现了。比如像那个有一个小贩叫崔英杰，他刺死城管那个案子，好像就是这个情况。其他的案件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微博的这个所谓直播，其实还是经过整理和剪裁的，它跟那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直播还有差距。
薄熙来在法庭上反复说自己不爱钱，不想问鼎国务院总理一职，慌论篡党夺权，觊觎党的总书记这个上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薄熙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因为我多少对薄熙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有一点了解，我也认得一些跟他或者跟他们这个家族比较熟悉的朋友，我们曾经也谈起过，就在薄熙来这个在去年两会被这个温总理点名以后，就是点了重庆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那天正好有一个小小的聚餐，那个时候就也有他的同学，也有和他们这个家族比较亲密的朋友，他们的感觉就是他们认为薄熙来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喜欢钱，他就是喜欢女人和权力，再有他们也觉得好像他可能是想做点事儿，就是他可能有政治上的抱负或者叫野心也行，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实质还是一个政治审判，是一个政治案件，但是采用了贪腐指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政治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就是庭上出现一些个没法披露的或者是需要删除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正好暴露了就是这个案件的政治上的本质。
张立凡先生考虑到今天的中国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现在还没有司法独立的这个体制，您认为薄熙来能脱罪吗？
我想这个薄熙来他第一就是按中国大陆现行的这个司法体系他是没有可能脱罪的，就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是已经预定好的，就他一定会被判有罪，那么他自己可能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呢他力图在法庭上转败为胜，他想在政治上得分，所以他所做的这种翻供啊以及他自己的这种最后陈述啊，其目的是为他将来有可能的在政治上的翻身做打下基础，就是他保留他最后一口底气，就是他向这个公众表示我其实是清白的，我可能只是这个在工作中有失误，或者是我被我的老婆拖累了，然后被我的下属这个出卖了，总之呢他竭力维护他的一种清白的形象，然后呢这个他也打悲情牌，他说他自己就剩下余生了等等这些话，还有呢他很巧妙的抹黑这个王立军，就是他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他最后讲了一些八卦的故事，但是只有这种故事才是公众最感兴趣的，也正是由于他在王立军不在场的这一天他说了这些，突然说了这些故事，这样呢王立军也没有机会来辩驳，而他所说的这一切就会被到处流传，这样呢就是他形成了他的一种传播上的效应，所以薄熙来是一个很懂传播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做得很内行，他巧妙地利用了媒体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么一场严肃的审判最近引入了一场三角恋的八卦新闻，有分析说对薄熙来而言这是他善于利用媒体精心策划的高招，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对薄熙来案件的报道，您有什么评价呢？
我想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官方媒体我觉得在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愚蠢，因为大家对官方媒体的印象他们的公信力不行，那么他们越是批判谁或者斗争谁大家就越会同情谁，甚至像我这样一个就是说一直对薄熙来的政治路线持批评态度的人，我都会在这个常微博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对薄熙来有利的这个证据，我不自觉的会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基于对官媒的这种反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官方媒体在这方面做的是效果适得其反。
薄熙来案件一审以后呢，海外舆论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从政治基本盘上说，同是红二代的习近平和文革时候他要喊二哥的薄熙来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么根据您对中国政局的了解，有没有可能目前在中国已经掌权的红二代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在内部达成了一致，要为薄熙来脱掉部分罪名，轻判薄熙来？
我想这个原来轻判的意向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个案子如果在胡温时代就做结案的话，或者就指控并且结案的话，我想可能指控比这一次的要重得多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应该说是想互相给个面子，然后就这个轻判然后就走过场，这个呢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需要团结那些曾经支持过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使他们转而支持这个现在的领导人，这样呢可以团结这个红二代的内部。第二呢我也注意到就是在薄熙来这个要提起公诉的消息发布之前，这个江泽民先生高调地赞扬了这个习近平先生， 我想这可能也是党内的这个高层的这个主要派系可能就抛弃薄熙来达成了某种这个共识，所以我想这个呢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可能会轻判他。但是呢薄熙来呢他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就是他把这种轻判的这种框架作为他绝地反击的一个踏脚点。他知道你们再重判也超不过刘志军，所以他就进行了绝地反击。这个呢就使得这个控方的阵脚就被他打乱了啊。那么这个确实是由于控方的这个优柔寡断和对他可能这个个人这个个人的一种轻信。因为我想可能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可能背后这个总提调或者总指挥应该是中纪委，所以他们习惯于用一种加法的这个处置方式来处理一个司法案件。这样呢可能他们认为虽然这个我们对薄熙来提起公诉，但这是我们党内的事儿，所以党内的事儿那么总是好办的，就是我们还是按党内的这套规则来要求薄熙来。哪知道薄熙来他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而且他可能自认为我们家就是这个公司的创始大股东之一，我凭什么要听你们的？所以他有这种心态，他就会藐视一切规则。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庭审失控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雅虎门而深陷牢狱之灾的媒体人施涛八月末被提前释放。施涛9月8号通过美国之音感谢朋友和媒体多年来的关心。施涛表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此前国际笔会9月7号在其网站宣布了施涛被提前获释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施涛8月23号获释，比十年的刑期提前了15个月。今年45岁的施涛是诗人、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担任过湖南当代商报的编辑。2004年天安门六四镇压事件15周年前夕，施涛把中共要求严防纪念六四活动的有关文件摘要通过雅虎邮箱发给美国纽约一家网站的编辑。中国当局2004年11月逮捕了施涛，并于次年的4月27号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将他判刑十年。雅虎中国向中国当局提供的信息成为了施涛被判重刑的证据。施涛目前正在银川的家中休养，他9月8号对要求电话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现在不方便对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讲话。不过施涛还是通过美国之音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和媒体表示感谢。
采访真的不方便，尤其是境外的采访真的不方便，但是呢就是说我只能说是对你们对我的对大家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啊，我是非常表示感谢，尤其对我妈妈的关心和照顾，这个我是非常感谢的。我自己这方面也身体各方面还可以，回来以后呢是慢慢适应生活，安心看书，看书学习需要一段时间静养。
北京异议人士王晓宁是因雅虎提供信息被中国当局重判的另一人。2003年9月王晓宁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2012年8月31号刑满出狱。雅虎公司后来承认他们被迫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电邮用户的信息。施涛的母亲和王晓宁的妻子2003年将雅虎中国告上法庭。雅虎公司同年向两位原告道歉并达成和解。据法新社9月8号的一则报道说，雅虎并向王晓宁的家人给予经济赔偿。不过美国中文网站博讯等媒体早些时候都报道了施涛母亲获雅虎赔偿的消息。美国之音就此向施涛求证时，施涛淡然地表示刚刚出狱，赔偿的事还没有机会搞清楚。他还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刚出来，这个情况我真的还不是很清楚。只能就是说，只能将来有时间，我再慢慢再了解一些细节。对，我想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我们要还是要一起往前看的。好多细节我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施涛被提前释放的同时，雅虎中国上个月关闭了在中国的电邮业务。实际上，雅虎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由阿里巴巴经营。美国之音陆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权方面的状况。中国安徽异议人士张林的两个女儿安全抵达美国。参与这次行动运作的中国国内维权人士如释重负，并说此案可能部分反映出中美人权对话新形势下中国当局处理人权个案时所面临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安徽省异议人士张林的两个女儿，妹妹安妮和姐姐张如丽，9月7日离开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后，已于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顺利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进入美国后的安妮和张如丽立即受到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等的热烈欢迎。瑞杰女士在机场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对安妮和丽如姐妹俩是改天换地的日子，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亲自帮助张林，我们钦佩张林，而张林也需要帮助。张林是中国安徽蚌埠异议人士，1980年代以来多次因发表文章和参加民运活动而被判刑和劳教。张林还因在网上发表文章，于2005年7月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张林的女儿安妮因受到父亲的牵连，不仅曾遭非法拘押，而且在上学问题上受到中国地方当局的多方磨难，引起舆论愤慨和高度关注。有中国异议人士甚至为两姐妹争取上学权利绝食绝水。身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亲自参加了这次秘密行动，在得知这次行动顺利完成后兴奋不已。他对美国之音说：
说句心里话，直到说我们从机场现场的那个屏幕以及从这个网站上航空公司的那个信息表格上，我看到飞机已经起飞，那个时候我们的就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就是从昨天吧，反正我昨天到现在其实只睡了几个小时，就是兴奋嘛，想因为非常难得的。
胡佳说，张林的两个女儿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班机离开上海前，曾经在机场内给胡佳打电话。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刻，胡佳也不能够保证姐妹俩没有可能被中国边检人员拦下，登机后被请下飞机。因为中国异议人士及其家属被限制离境的事情常有发生。胡佳对美国之音说，这次行动既不是当局管控异议人士的漏洞，也不是说当局对张林两个女儿出走无所谓。首先，当局在张林女儿上学受阻问题上招致的社会舆论压力太大，安妮受迫害案甚至有可能成为美中人权对话上美国政府将会涉及的新案例。胡佳说，
这个小孩子因为上学的问题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和关注，所以小安妮在这里她就是一个吸引人们人道关心这个人权关注的那么一个磁石。中共他肯定是在里边做这种利害性的评估，他们绝不想放小安妮走，但是同时的话他觉得说，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拦截了这些事件的话，就是又会引起一个对儿童权利，对于这个就是现在人权迫害的，这样就你波及家属连坐的，这样的这个肯定会为国际社会所不耻。小安妮本身是一个小孩子，但被你们政治半化。
谈到这次行动的细节时，胡佳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为帮助张林的女儿前来美国提供了特别通道协助，半天内助其办好签证事宜，其中包括用专车将他们接入领馆内等。胡佳还说，张林的两个女儿最后经上海出境是秘密运作中阴差阳错的结果，他们原本也可以通过北京出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信贷猛增，导致中国的负债水平大幅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界越来越担忧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失控，并引发严重危机。VOA 卫视制作了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这一报道的第四部分。
与严峻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相比，中国目前的家庭债务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可言。据《金融时报》引述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是中国政府债务水平的一半，企业债务的1/4。然而，这一数字只能反映出中国居民通过正规借贷渠道所产生的债务状况。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下设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中国家庭的金融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后发现，中国家庭的负债只占总资产的5%，这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比如说住房啊，这些就是银行有非常高的首付的要求，第一套房第二套房都有很高的首付要求，那么银行同时呢，这个消费信贷呢其实也是刚刚起步，所以这个消费者呢实际上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这个消费的信贷，而其他方面的信贷呢也需要抵押。一方面是银行提供的服务不够，所以中国家庭就是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去不能借。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也呈上升趋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中国家庭平均债务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50%，比2008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家庭还有很多隐性债务，这些隐性债务一般没有被列入官方的统计当中。
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那儿借的债呢，比例是非常高的，有33%的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债，借了钱，用于这个住房。或者是用于自己从事的工商业。
然而，这类不被列入官方统计的隐性贷款的风险却大大高于正规贷款。
而且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真的是房产泡沫真的是破灭，或者是这个经济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他还不起了，那么他从朋友那借的钱可能借的是朋友的养老钱、这个生病钱、子女的上学钱，那么这个就对社会的影响就非常大。
由于正规银行步入消费信贷领域步伐缓慢，无法满足中国普通居民的个人融资需求，一些处于灰色领域的半合法性个人借贷机构，比如网上的人人贷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正在兴起。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有200多家网上的人人贷公司成立，有空闲资金的人可以通过这些网站把钱借出。这类点对点借贷机构的贷款利率一般在10%-18%，是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2倍多。目前，中国政府对这类民间的借贷机构仍持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经济学家认为，更好的规范此类借贷机构将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
我认为是说，任何提供这个消费信贷在中提高消费信贷的这种服务啊，在中国目前是一件好事儿。那个我们现在面临的，在目前中国面临的大的问题，还真的不是消费过多，而是消费不足。
由此可见，中国债务三大组成部分中，唯有家庭借贷不是太多，而是不足。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表明，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快要走到尽头了。那么，中国领导人是否会像1978年的三中全会那样，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三中全会上推出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呢？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年初，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急剧降温，甚至出现硬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出现放缓，但是在近期内不会出现硬着陆，而且仍然能够保持7.5%的年增长率。 不过该组织亚太局副局长洛德劳威尔认为，中国经济的风险和脆弱性尽管是可控的，但是风险正在日益加大。
当我们审视中国经济时，有三大风险非常突出：金融业、地方政府财政和房地产。
这位专家说，这三大风险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即这种增长仍然是基于大量的资本累积以及信贷融资推动的投资。他认为这种增长模式即将走到尽头，而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采取果断的新一轮改革措施。他认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是否有付出必要的代价的政治意愿，在今年秋天召开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呢？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目前基本上持观望态度。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说，人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高的期望，甚至把它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但是他认为目前还很难知道。
我想说的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言辞比过去更加有力。这从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对媒体讲话时就开始了。但是言辞与行动是两回事儿。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重要会议会有一些标记，从中可以判断有关改革的言辞是不是认真的。
一直到最近都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的经济金融特使杜大伟认为，进入人们对这次会议有很高的期待，中国领导人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我认为他们会宣布一些听起来不错的东西，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可能不会有很多的细节。
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多年的这位经济学家也认为，需要至少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看出来他们到底会不会动真格。而前美国财政部官员、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盖宝德则有不同看法。
今后六个月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但是在今后一年，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今年秋天所做出的政策决定，它会涉及都市化、户口制度等一系列投资密集型的项目出台，并再次刺激经济的增长。
这位一向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届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不仅不会是激进的，而且也不应该是激进的，否则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金融领域尤其是企业层面还没有做好自由化的准备。 VOA 卫视丽雅、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欧洲和美国在华商会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都表示，外国公司觉得他们不公平地受到中国政府有关腐败和价格操纵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针对外国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腐败和反垄断调查，让外国公司感到忐忑不安。中国欧盟商会星期四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在中国政府所展开的他们不公平地被单挑出来。该商会主席大卫·库奇诺在该机构公布年度报告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对他们的指控得到政府控制的媒体更为显著的报道。中美商会星期四报告称，不正规的管制已催生了市场障碍，并阻碍了市场扩张。欧美商会都表示，差别化的政策对中国公司有利而不利于外资公司。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增长。受到中国政府反腐败调查的最大外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商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葛兰素史克。该公司多名高管和几十名工作人员已经被中国公安机关拘押。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门因为贿赂指称而对法国制药商赛诺菲展开调查。中国当局还查视了丹麦、英国、美国和比利时等国医药公司经营的厂家。欧盟商会医药行业负责人说，这些调查针对的只是外国公司，包括那些拥有最严格标准作业程序的公司。最近，美国、法国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的奶粉厂商因为价格操纵和反竞争做法而受到中国当局上亿美元的罚款。中国媒体最近援引中国发改委一位发言人的话说，该机构将对石油、电讯、汽车和银行业可能存在的反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对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作出回应。
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者到中国这块热土上
来投资。我们将不断地完善中国的投资环境，继续优化公共服务与管理，不断地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稳定、透明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他还呼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多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打击，来确保叙利亚政府再也不会动用化学武器。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晚间在美国的六个主要电视网上露面，说明为什么要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奥巴马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新闻小时》节目中说，俄罗斯提出的新提议有可能是一个突破。俄罗斯提议叙利亚将化学武器库存置于国际社会的控制之下，从而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奥巴马总统说，他已经指示克里国务卿就这一提议的具体细节跟俄罗斯会谈。奥巴马总统说，上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碰巧在一起聊天时，谈到了掌控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主张。奥巴马说，他多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两个最新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叙利亚实行空袭。PU 研究中心以《今日美国报》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民调显示，反对空袭的人在过去一周里激增了 15%。 63% 的受访者现在表示他们反对军事行动，其中有 45% 的受访者说他们强烈反对动武。民调显示，受访者中赞成空袭的百分比维持在 28% 不变。十个受访者当中有六人说，他们认为美国应当采取一些行动表示使用化学武器是不能接受的。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和民意研究公司 ORC 国际星期一发表的另外一份民调也发现，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空袭叙利亚。埃及当局说，星期一政府军在武装直升机和坦克的支持下扫荡北部西奈半岛的村庄，他们在第三天针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行动中缴获了武器。埃及军方星期六发动他们所谓针对西奈恐怖分子的几年来最大规模的行动。埃及官员稍后说，到当时为止，约有20名激进分子在这次靠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行动中被击毙。最近西奈地区激进分子日益嚣张，这是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被赶下台后造成当地安全真空而引起的。越南警方传召网站博主来问话，并指责他们在美国和瑞士驻河内的使馆举行非法会议，这些网络博主正在开展在外国使馆举行会议的行动，以游说西方国家反对第258条立法。该立法把所说所写在某种程度上触犯越南国家利益的行为定为有罪。网络博主说，这条法律意在制止言论自由和不同政见，他们希望西方国家政府向越南当局施压，收回有关立法。参加这次行动的一位博主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从这次警方问话可见越南当局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那些博主强调，他们的行动将继续进行，他们将在更多的外国使馆做停留。肯尼亚副总统威廉姆·卢托星期二在海牙出庭接受被控反人类罪名的审判。卢托星期一在几名支持者的陪同下离开内罗毕，前往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这名副总统被控2007年和2008年间帮助策划大选后暴力行动，这一波暴力杀害了1000人，并导致 50多万人流离失所。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肯尼亚电台负责人桑格，预计这两个人都不会认罪。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